在声音部里提到，有一次有位很出名的戏班经理兼演员，名叫萨拉菩萨，他去见佛陀，向佛陀说他的戏班师父曾经告诉他说，如果演员以虚构的故事令到观众欢笑，在死后却投身为笑神。他问佛陀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佛陀则告诉他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然而那戏班经理还是坚持地问了三次。当时佛陀就告诉他，如果他演戏的越成熟，他就会堕入地狱。其原因是他带给许多人受到污染的快乐，令他们的贪嗔痴增长，也令自己的贪嗔痴增长。所以佛教能够带给人类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开显了分辨善恶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种身性，是能够带给自己及他人利益的重要因素。因为只有如此，你们才懂得如何走上正道。例如在戏班经理达拉布达听完佛陀的开示之后，他就舍弃了演戏的生涯，而出家为比丘，精进地修禅，不久之后即证得了阿罗汉果。在这世上，没有正见的人很可能会任意而为，例如沉迷于娱乐、苛求名誉、饮酒、赌博等，这些将会为他们带来长久的痛苦。反之具备正见的人则可能会全心全意地投入于修善，例如行布施、持戒、培育慈悲心及修禅与清净自心，这些将会为他们带来长久的快乐。在《法器经》的第316及317里，佛陀说，对于不应羞耻的感到羞耻，对于应羞耻的不感到羞耻，即持有邪见的人将会堕入恶趣，对无险的视为危险，对危险的视为无险，即持有邪见的人将会堕入恶趣。佛陀的这些话的确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反应，例如许多穷人对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有钱人则对自己的财富感到骄傲，没吸引力的人对自己丑陋的面貌感到羞耻，美丽的人则对自己的美貌感到骄傲。但金钱与容貌是否是判断什么是可耻或不可耻的因素呢？肯定不是。在任何一者当中，只要是品德良善的人，就不是因为超门而感到可耻。反之如果是个没有道德的人，即使他是非常富有与美丽，他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在明了这一点之后，应当不断地检讨自己将要做的事是善的还是不善的，而通过只实行善业之下，他变得对其他众生没有任何威胁，这即是一种无畏师，而且自己也会获得善业的善报。在此我应当讲述愚人与智者经的摘要，以显示愚人如何导致自己的毁灭，而智者又如何提升自己的心。在这部经里，佛陀对诸比丘说，诸比丘，愚人的特征、愚人的相、愚人的本质有三个，是哪三个？愚痴，愚人是思维恶念、说恶语、造恶业之人。如果愚人不是如此，智者如何能够知道这人是个愚人，不是真正的人？然而由于愚人是思维恶念、说恶语、造恶业之人，所以智者知道这人是个愚人，不是真正的人。随后佛陀再告诉诸比丘说， 罪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与饮酒、服用麻醉品的愚人，他在今生就会遭受三种痛苦：一，当看到别人聚在一起讨论时，他以为别人是在讲他所造的恶事；二，当看到犯人被国王命人以种种刑罚折磨时，他这个也犯下同类罪恶的愚人就会感到害怕；三，当在椅子、床、坐地上休息时，他在过去所造的恶业淹没了他。当时那愚人就想，我没有做过好事，我没有造过善业，也没有为自己建立了防止痛苦的保护所，我造了恶业，做了残忍的事、邪恶的事。这时候我将知道，没有做过好事、善业，也没有为自己建立防止痛苦的保护所，造了恶业，做了残忍的事，做了邪恶的事的人的去处。过后佛陀再说，造身以意恶行的愚人，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就会堕入恶道、苦气，甚至是堕入地狱。如果要正确地形容某件事为这是人们完全不希望、不愿与不要的，那就是地狱。而其地可怕的程度，强得难以用任何比喻完整地形容。说到这里时，有位比丘问世尊道：世尊，是否可以给个比喻？世尊答道：可以的，比丘。诸比丘，假设有些人捉到了强盗，把他带至国王面前，说：陛下，这里有个强盗，请陛下指示要给他什么惩罚。国王就说道：你们在早上时用枪刺他100下。于是那些人就在早上用枪刺他100下。然而在中午时，国王问他们：那个人怎么样了？陛下，他还活着。当时国王就说：你们在中午时再用枪刺他100下。那些人就在中午用枪刺他100下。然而在傍晚时，国王问他们：那个人怎么样了？陛下，他还活着。当时国王就说：你们在傍晚时再用枪刺他100下。那些人就在傍晚时用枪刺他100下。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那人是否会由于被枪刺300下而感到痛苦？世尊，别说是300下，即使那人只是被人用枪刺了1下，他也会感到痛苦。当时世尊自己一块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问诸比丘道：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是由如来自体以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比较大，还是作为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比较大？世尊，由世尊自体以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和作为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算不上是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那是完全比不上的。同样地，诸比丘，那人被枪刺300下而感到的痛苦和地狱里的痛苦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算不上是地狱之苦的一部分，那是完全比不上的。在地狱里依旧已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一只手，又已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手，已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一只脚，又已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脚，再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肚子。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与剧烈的思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依旧把他丢在地上，以斧头剥削他。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及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依旧把他头下脚上地倒置， 以平抚剥削他，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激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师父把他套在一辆马车，在以烈火燃烧的地上把他拖来拖去，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激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师父驱赶他在烈火焚烧的火炭山爬上爬下，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激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师父把他头下脚上捉起来，丢进烈火焚烧到火热的金属窝里，他就在被热的漩涡里被煮着。当时他被如此煮着时，有时他被卷上来，有时他被卷下去，有时他被横着卷来卷去。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激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师父把他丢进大地里，即此诸比丘，观于大地，它有四角与四门，每面各有一道门，四周墙壁以铁做，盖作一个铁屋顶，地上也是以铁罩，其中烈火熊熊烧，一百由损是其长，处处偏满是烈火。诸比丘，我能够以许多种方法向你们形容地狱，而地狱的痛苦可怕的程度强得难以用任何比喻完整地形容。在此我引用佛陀的话，并不是想要吓你们，而只是说明事实的真相，以便你们能够懂得避免陷入那些悲惨之境。在这部经里，佛陀也举出一个例子以形容那愚人必须在恶道里受苦多久。他说，假设有人把一个有个洞的轭丢进大海洋里，而东风把它吹向西，西风把它吹向东，北风把它吹向南，南风把它吹向北。又假设有只瞎眼的海龟在每一世纪之末升上海面一次，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那是瞎眼的海龟是否能够把它的头穿过那个轭的洞？世尊，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可能达到这一点。诸比丘，我说那只瞎眼海龟要把它的头穿过那个轭的洞所花的时间，比愚人在堕入恶道之后再要投身到人间的时间来得短。为什么呢？因为在恶道并无法可修，无善可修，无善可造，无福可造。在恶道盛行的是互相残杀及弱肉强食，即使在经过很久的时间之后，那愚人得以回到人间，他会投身于低贱之家，例如奴隶、猎人、造俗妓的车夫或是荒者之家，其家贫穷如洗，只得少量饮食，生活困苦，只有很少的衣服，他丑陋难看，疑心多病，目盲，手残足废或瘫痪，他得不到食物、饮料、衣服、车程、花香、膏、床、住所及光。他造身与意恶业，造了这些恶业，他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就会堕入恶趣、苦趣，甚至是堕入地狱。诸比丘，假设有个赌徒在第一次下注就输掉了他的孩子、妻子和所有的财产，而且自己也变成了奴隶，但这种不幸还是微不足道的。远比这更不幸的是，当愚人造了身与意二业，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堕入 恶道、苦气，甚至是堕入地狱，这是愚人最愚蠢之境。所以《法界经》注疏说，地狱是愚人真正的家，只有在很长的时间之后，他才来人间一下子，过后再回到地狱里。这是为何佛陀说人生难得。然而许多人都不珍惜此人生，只有在投身到恶道里时，他们才后悔之前没有善用作为人质的生命，但那已经太迟了。当愚人在大地狱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身到小地狱里，在那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身到另一个小地狱里。如此在地狱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身到恶鬼道，又在那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身到畜生道，在畜生道里他们互相残杀，造了许多恶业，之后又堕入地狱里。如此周而复始许多次之后，他们得以投身为人，但他们又造下许多恶业，之后又堕入地狱里。所以我们可以称愚人为地狱里的常住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正见的愚人如何在造身与意恶业之下导致自我毁灭。所以能够分辨善恶，然后再依善行事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我们能够为自己带来幸福，也为他人带来幸福。佛教不但指明了恶业的危害，也指出了善业的利益。这种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利益，是现代科学无法提供于人类的。再者，佛教能够为人类带来今生的快乐，也能带来未来世的快乐。这就有如佛陀在《愚人与智者经》里所说的，投入以造身与意善业的智者，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他会投身至善趣，甚至是天界。在这部经里，佛陀又说，即使在经过很久的时间之后，那智者再回到人间，他会投身于高贵的家庭，例如富有的贵族、富有的婆罗门或富有的居士家，其家富有，有巨大的财富，有许多的财物，有许多的金银，有许多的财产，有许多的钱与谷物。他长得美丽、好看、优雅，拥有极美的外表。他获得足够的食物、饮料、衣服、车程、花香、膏、床、住所与光。他造身以欲善业，造了这些善业，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他会投身到善趣，甚至是天界。修比丘，假设有个赌徒在第一次下注就赢获了许多钱财，但这种幸运是微不足道的。也比这更加幸运的是，当智者造了身与意善业，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他投身到善趣，甚至是天界，这是智者圆满的境界。这就是世尊所给的开示，诸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与欢喜。诸位听众，你们是否也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与欢喜？如果你们想要真的得到欢喜，你们就必须依照佛陀所教的话过活。只有如此，你们才能从佛陀之言获益而感到欢喜。然而许多佛教徒只是脑袋明白业报的自然法则，但并没有把它放到心中。他们相信这法则，但并没有依它实行。愚人只会希望所造的恶业没有恶报，以及希望有不需造善业即自然到来的善报。但业报的自然法则并不理你们是否相信它，也不理你们是否喜欢它，它依然只是依照它自己的原则运作，即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如是我们获得的果报是依我们所造的业而定，而不是依我们的期望而定。 佛教徒时常谈到慈悲，但那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在行为上实践他们，他们必须具有智慧与慈爱地行布施，他们至少必须把五戒持得清净。若人不持五戒，反而随心所欲地杀生、偷盗、邪淫等，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说这个人慈悲呢？肯定的，他并不慈悲。慈悲的人怎么能够杀生呢？这种人不单只是对其他众生不亲善，也对自己不亲善。我们可以从相应部调萨罗相应里明白这一点。有一次，波斯若王向世尊说：世尊，在我独自一人休息时，我在想谁爱惜自己，谁不爱惜自己。世尊，当时我这么思维，造身与意二行的人是不爱惜自己的人，即使他们说我爱惜自己，他们并不爱惜自己。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是怨恨着对其敌人所做的行为，所以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然而修身以意善行的人是真正爱惜自己的人，即使他们说我不爱惜自己，他们还是爱惜自己。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是朋友对其友人所做的行为，所以他们是真正地爱惜自己。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你所说的一切我一再重复，以印证它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是真的爱惜自己的话，你们应该依佛陀所认同的来执行，也应该遵照佛陀在《法器经》第五器里所说的：若人懂得爱惜自身，他应当好好地保护自己。在三业的任何阶段里，智者应保持对邪恶警觉。在此，三业是指生命的三个阶段。所以如果希望自己获得幸福，你们应该修善；如果希望为其他人带来幸福，你们也应该修善。你们应该修布施，布施给有需要的人，如此就能够利益到他人与自己。布施能够带给你们什么利益呢？在中部小业分别经里，佛陀说：在此学生，有某个男人或女人布施食物、饮料、衣服、车程、花、香、膏、床、住所、以灯给沙门或婆罗门，由于他实行这种业，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他会投生到上去，甚至是天界。但是如果他没有投生到天界，而是再回到人间来，那么无论投生到哪里，他都是富有的。但佛陀只是针对持戒清净的人而说，因为佛陀在中部里说道：诸比丘，戒行清净者的意愿即自己清净的戒而得以实践。所以这就是说，你们必须把五戒持得清净。再者，如果你们持守这基本的五戒，你们也将会获得他们各自的善报。举第一条不杀生戒为例，佛陀在小业分别经里说：在此学生，有某个男人或女人断除杀生，远离杀生，丢弃了困障与武器，他温和慈祥，对一切众生都怀着悲悯心。由于他实行这种业，在身体分解而死之后，他会投生到上去，甚至是天界。但是如果他没有投生到天界，而是再回到人间来，那么无论投生到哪里，他都是长命的。在此你们可能会质疑，是否真的会有未来世？对于这点，你们应该如理地思维。如果是没有未来世的话，行善也能够在今生带给你们利益，例如安心生活，名声良好，被智者赞叹，没有后悔等等。 但如果是有来世的话，你们将会在来世感到更快乐。这就如佛陀在《法际经》第十六里所说，这一次他感到喜悦，来世他一样感到喜悦，行善者在今生与来世都感到喜悦。当忆起自己清净的善业时，他感到喜悦，非常的喜悦。反之，即使是没有未来世，造恶还是会在今生为你们带来痛苦，例如佛得不安心、恶名远播、被智者指责等等。而如果是有未来世的话，你们将会在来世遭受更多的痛苦。这就有如佛陀在《法际经》第十六里所说，这一世他受苦，来世他一样受苦，造恶者在今生与来世都受苦。想到我造了恶业时，他感到痛苦。再者，当投身到恶道时，他会遭受更多的痛苦。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应该只造善业，如此你们在今生以来世都不会遭受损失。从今晚的讲座，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明白佛教能够带给人类什么利益。那些利益就是：一、有关持戒、行善与发展心智的智慧，而这种心智的发展是远比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质发展更为崇高的；二、发展心智所带来的善报，这些利益不同于只能为你们带来短暂的快乐，犹如利刀上的蜜糖之利。在体验这些利益之后，你们并不需要为它感到后悔。然而，这些还不是佛教能够带给人类的最上等利益，因为从修习佛法能获得的最殊胜利益是涅槃，即一切苦的止息。在结束今晚的讲座之前，我想再引用一首《法际经》里的偈：只有自己才能造恶，自己才能污染自己；只有自己才能不造恶，自己才能清净自己。净与不净只看自己，无人能够清净他人。这句是说，如果你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心，你们必须自己自力培育清净，没有任何他人能够为你们做。愿你们能够从佛法当中获益。